哦，马可福音十二章哈，那我为这章定题目是从仁义转向神义啊，就从
人的意思转向神的意思，
从人的意思转向神的意思，就是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哈，到底是多少按着自己的意思做，而多少是按着神的意思做哈，所以呢。那我们其实有时候我们是辨别不清楚，或者有时候我们就觉得自己的意思就是对的。那他在这一章里头呢，他提出了几种仁义常常出的问题，而呢他就来告诉我们呢，神的意思到底是什么，然后让我们在我们的行事为人举止上呢，我们能够转向神意。那可能刚才红林提到的有些家庭的问题什么的呢，当经历我们转向神意的时候呢，那很多的问题呢也会迎刃而解。所以这是我看他对这章的这个意思哈。那这章呢哈，我也分成三部分哈。第一部分呢就是讲人的仁义哈，就什么现在我们所经历的仁义是怎么样。那这一段整个这一段的我觉得核心经文是哪，你们觉得核心经文是哪个，这一段的核心经文你们觉得是哪一段？
向人所弃的时候，是不是向人所弃的时候，是这段。
好，那段那句也是蛮重要的哈。那对我来讲呢，我觉得也不一定就是标准答案哈，就是对我来讲呢，整个这一段的核心经文就说，以色列啊，你们要听哈，就是说，哎，第一要紧的就是说，以色列啊，你要听，主我们的神是独一的神，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说要爱人如己，这是整个这一段的核心。那他这个核心其实他在告诉我们神的诫命是什么，也就是神的意思是什么，神要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界上呢，这是他给我们的命令。那好，这是整个这段话的核心。
对，有的人又把这个叫大诫命哈，我们不是有大使命嘛，出去传福音，但这个就是大诫命，就是我们要我们爱尽心尽心尽意的爱神，然后又有爱人如己，这就是所有的一切都，所有的十诫其实归结为这两条，这是耶稣的总结。
好，从仁义转向神义哈，那我分成三个部分哈。第一部分呢，我就是看这三个故事，从第一节开始，一直到讲了复活的这个问题，27节，1-27节哈，这我就是看到仁义的。仁义的误区哈，仁义的误区。然后呢，仁义的误区呢，这个就是现在我们看这个的时候，我们觉得哎，他们很可恨，但是我们到底多少也陷在里面哈。那好，仁义的误区里，我看到它有三大误区哈。第一个误区呢，就是恶意，恶意哈。他就讲到的这个财主的比喻，不是，就是葡萄园的比喻，葡萄园的比喻，园主的比喻，园户的比喻哈。然后他就葡萄园了，然后呢他就谈了，刚才这个故事我们都读到了哈，园户就是哈，据为己有。那他这个就是我看到是整个这一段呢，人的误区呢，第一个他就是恶意哈，恶意。恶意是什么呢？他提出，其实这一段故事他提出几个特点。第一就是把神的国眷占为己有，对吗？哈，其实明明是神的，但我们都觉得是自己的哈。然后呢，轻看神的话，哎，我们不管神怎么告你，不听不管哈。然后呢，然后第三呢，拒绝服从神子耶稣基督哈，就是耶稣基督他神的儿子已经下来了，但是我们不听他，不看他，不认他，还杀死他哈。所以这是。这是恶意，就说他，所以说他这整个讲到，哎，你明明是神哈，但是我们就会不服不管不顾，而且呢，把神国的东西都当成自己的，那这个看到是明显的恶意。那他从这段经文他讲到，他后来说哎，所以神的处理方法呢，就是当我们有恶意的时候，他说最后神的处理方法是什么？神的处理方法就说好。他就准备呢把葡萄园给别人，然后把他说你看 那些缘户把他对，他来要除灭那些，他要来怎么样呢？这样葡萄园的主人要怎么办呢？就是神会怎么审判他们呢？审判怎么审判这些有恶意的人呢？他说他要来除灭那些缘户，并把葡萄园转给别人。所以对待人的恶意的话，神有处理的哈。那这个呢，对我们有什么提醒呢？他说除灭那些恶户，讲葡萄园，这个当时是指哈，就是以色列，你原来他把以色列人拣选嘛，拣选就说哎，我是你的主人，然后你们要服从嘛，就让以色列人能够跟随主。可是以色列人却把耶稣杀了，不服从，他们就变成了恶的缘户了嘛。后来神就说好，你们以色列人不服从神了，那我们就要换人了，我就把这些人我就换了，也就是神的国要转给别人。后来神就拣选外邦人，也就是拣选了我们哈，成为新的缘户，让我们能够承受神的国，对吗哈？所以现在我们也算是神的国的一部分，也就是在这儿。好，那他后来他说哎，匠人所弃的石头就是耶稣呢，他就重新建灵宫，建立了教会，建立了哎，重新这是一个新的开始。所以这是神的借着因着以色列人的不服从，然后呢就兴起了神的救恩，就到了我们外邦人的身上哈。但是呢，从这个故事呢，他看到了我们人的恶意哈，人的恶意就把神的国据为己有，轻看神的话，并且轻看圣子耶稣哈，这是神人的恶意。那就在今天，我们到底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是不是也会活在这些恶意当中？这是我自己觉得我需要常常检讨的问题哈，就是常常去想，什么时候我们就是有时候我们觉得没有啊，我都要爱神啊，我要怎么样子，但是真的我们在很多的时候，我们并不把我们所享受的这种福分哈。现在你比如说我现在回头再来看我们真的来到英国这样的一个过程，原来我们就会觉得哎，你看我可能挺能干的呗，所以我就考好了嘛，考好了我就跑英国来了嘛，然后拿奖学金就来了，就会觉得好像是自己那啥。但事实上呢，从我们现在走到今天这步，我们就明白了。因为像我们两个，我本来是学搞美国研究的，我根本对英国一点都没有感觉。后来原本拿了哈佛奖学金，本来是去美国的，然后呢突然被到英国，还觉得挺怪的，因为64就到英国了嘛哈。到英国，然后刚到英国的时候我一点都不喜欢，因为我觉得英我也不是太明白，因为我们当时在国内都是学美英嘛，然后突然英觉得不好听哈，然后英国文化我没学，我学美国研究的，怎么跑英国来了哈，然后整个都觉得蛮拧哈。可是呢后来就来了，直到现在我觉得也蛮喜欢英国的哈。可是更重要的是，我觉得神真的在这儿，他把我们人生的路一步步规划。然后我就说哎呀，我这人生最重要的选择目标哈，我以前在剑桥读书时候，我那个导师就这样，我导师第一天见我他就说你来了，他也没问我你办了学生证没有啊，你住哪，什么都没有，他就说好，今天他说我给你十本书的书单，然后呢你去把这十本书找出来，10天以后来见我，把十本书的心得讲给我听。然后呢我说哦，然后那时候我还没有办学生证，我也不知道图书馆在哪，我也不知道怎么借书，我也不知道借了书怎么在10天内把10本书原版书看完，我什么都不知道。但是我只知道我的目标是我现在 A 点，我导师就是见了我以后我就要必须往 B 点奔了哈。然后至于 A 点到 B 点这个过程怎么走，那是你的事儿。所以呢我那时候就觉得压力很大，然后我就开始到处问人啊， A 点到 B 点哈，就是这么一个过程哈。那我们人生很多的时候好像就是这样，我们的目标到底在哪，我们怎么去走过去哈。那时候我在剑桥读书的时候，我就常常挣扎在这个身上。哎呀，对呀，我导师就是不管我。然后到了圣诞节的时候，他又说，现在有点假期，然后呢，你需要在20天内把4篇 paper 写给我，写完以后呢，用 Macintosh 机打出来。然后我也不知道啥是 Macintosh 机。
90年
我根本就不知道，没有学过计算机。
国内文科可能
也不懂得什么叫 Macintosh 机。但是我导师
现在也不知道。
它就是苹果电脑，
苹果机当初就叫 Macintosh。
然后我压根就不懂那是什么，但是我导师见我没有跟我解释多余的话，就说好，多少天以后你来见我，把四篇 paper 写出来以后，然后你用 Macintosh 机打出来。我说哦，然后我就走了，又是一个 A 到 B 的目标。我就到处问啥是 Macintosh 机啊，这个机器怎么用啊，怎么打呀，你知道，哎呀，那时候我就压力很大很痛苦啊。但是呢我就觉得，哎呀，从 A 点到 B 点这个目标很艰难，我必须走对呀，否则的话我就那啥。所以在我走这个目标的时候，你比如我用 Macintosh 机好不容易问人家，那时候也不懂，然后说
那时候没有 YouTube 对吧，
还 YouTube 呢，那时候刚开始计算机。
一个是我们只知道 IBM 的都是 PC， 都是 PC，
那时候国内都没有，
只有苹果的叫 Macintosh。
嗯，所以我是第一次到剑桥以后
当时都用的这个，
看见那个机器，然后我们在学院里，然后人家就说那个就是 Macintosh 机哦，我就知道，然后我就说可不可以教我，那就真硬着头皮哈，说我们当时说，哎呀，把脸皮装到兜里别怕羞了哈，就只好问吧，就等于这样子去问人家怎么样去做。结果这个路走的呢就走不对了，就是呢，然后我也不懂那机器，好不容易打一个敲进去了，然后人家要 save 对吗，现在都懂 save， 哎呦没 save， 快把没了，哎呀气死我了，都不知道怎么办了。所以那个就很纠结，如果目标走错你就很纠结，然后你又很多人。所以我最早期的时候我就没名没夜的在那搞啊，搞得我非常辛苦，觉得在英国留学的日子困苦不堪，就这个感觉啊。
嗯，
因为压力太大，那个 A 点到 B 点那个目标很蛮难实现的，就觉得那啥。可是人生的目标真的是哈，当我到了伦敦，我们到了伦敦，94年来的伦敦，90年去剑桥，94年到伦敦以后呢，然后我们开始认识了什么？哎呀，我突然觉得哈，你知道我们人生当中，我们一直在追目标 A 到 B 点，可是我们的目标得追对呀、啊，追不对以后你会发现很麻烦。他说讲到一个人的例子哈。讲到说，哎呀，他早晨起来，他穿上衣服，他就拼命的赶车啊，哈。他说，哎呀，迟到了，因为他起晚了，那个闹钟一响，他起晚了，啪就起来，然后跳上一辆车就跑了。结果跑，走了一半坏了，他跳错方向了，越远了，你知道吗？我们有没有这样的错误？我们以为我们紧急的赶，我们的目标是对的，结果跳错车了，反而呢离公司更远了，然后重新再来过。说我们人生的目标得对，我们一旦走错我们就越走越远，对吗哈。所以这是我到了认识神以后，哎，我发现的哈。所以这是我到这边以后我才觉得，哦，原来我们认识神以后目标对，可以突然很多的东西我们都走到捷径当中，而我们目标错，虽然我们竭尽全力，可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却越走越远哈。所以这是我觉得我认识神以后呢，那回过头来我才来看哈，看我人生的轨迹的时候，我才会发现，哦，原来神把我们带到英国绝不是出错了以后才做的。你知道当时我去美国去不了的时候，因为我拿到哈佛的奖学金，可是呢中国政府不让去，中国说是这是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就把那个钱给停了。停完以后从人意上讲是错了对吗，哎呀怎么会这么样，我这么倒霉呢，后来就给带到英国来了。可是现在你从我们再这么一步步走来，哦，原来每一步都有神的旨意在里面。现在我想想，以前我就会觉得，哎呀，是不是我那啥，但是是不是我学的够好所以我拿到奖学金，但是你现在我就知道根本不是，是因为神他要你来，然后他也命定了我们今天的道路，要让我们在这儿来牧养教会，然后带领那啥，那他就成就了那时候的机会，你知道。所以从现在我们就懂得从神的眼光看，不要据为己有，而看到神的作为在每一步上都有他的美意。所以当今天呢我们也一样，我今天为什么可以来到这儿，神要在我的生命上成就什么样的旨意，为什么我在这样的位置上，我怎么样知道归荣耀给谁。你知道当我们不断地懂得感恩，我们就会跟着神的这个轨迹去走，我们很多的问题就归正了。那最近我们就在讲，就是我们家女儿的那个男朋友嘛，信冲，我们在打祷告嘛哈，对，然后就在讲他这个那啥。 他自己在后来认识以后，他就说，我现在真的清楚，这个很多的事真不是我自己来做，而是神的意思在那。所以当他拿到牛津大学的 PhD offer， 后来最后又拿到牛津大学全额奖学金的时候，他就说他知道，他和我女儿两个人说，真是感谢神。他说这真是神的美意，你知道吗？他一开始呢，他觉得想申请帝国理工，帝国理工那个，其实帝国理工在他们这颗排名是很远，但是对他来，对我们人看一眼看帝国理工也不错嘛哈。可是呢，当他申请帝国理工，觉得那个钱也不错，他就觉得哎，就申请那个仁义，就是申请那个，一开始还没申请别的。但实际上帝国理工并没有成，可是神给他一个比帝国理工更好的，因为在他这个专业，牛津大学是第一位的，而他在搞的这个含有的，他是搞医药的嘛，就这个的首创的就是他们这个牛津大学。
罕见疾病应对药物。
可是哎，药物的那个啥，然而当他按理说也在医学方面，以牛津那个帝国理工排名远远的落后过那个那啥，然后呢，可是牛津是最好的。但当时他不懂，他就说那我就申请个帝国理工哈，可是帝国理工没成，哎，帝国理工没要他，没要他，神就给他安到了牛津。而牛津是他也没有刻意的要那啥，他就帝国理工不那啥，那他申请不申请，同时说要不申请，要申请牛津，都有些感动，申请牛津。申请牛津的时候，然后他就把帝国理工写的那个 proposal 呢，他就甩到了牛津，他说那就不用写了，省点事儿吧，就甩过去了。过去以后，你知道他最后他去面试的时候，然后当然前面还有一些，你知道他怎么样给带过来，怎么样闹到这个专业，其实神一步一步怎么样带到我们教会，怎么样跟我女儿认识，这真的都有神的手，一步一步我们都看得很明白。而现在我也明白，神把新冲带回我们，带到我们这家庭来，他一定会使用这个男孩，他一定要肯定成为我们的帮助者，一起来牧养教会，一定会是这样的一个。行，你们以后也可以拭目而看，现在我们也在看这个那啥，但是神就特别的给他预备了这个机会，你知道。然后呢，然后就他到牛津去面试的时候，应该老师会问他很多的问题吧，结果没有，因为这个老师呢突然就发现，哎，他的那个一个研究生要走了，做那个什么，而他需要一个这样的一个研究生。后来他说最好是有药学背景 pharmacy 背景，最好是有什么什么样的东西，他就有几个条件，就是恰恰这个位置最好的，
量身定做的给信冲，
量身定做的。结果信冲一出现呢，哎呦，就是量身定做的，完完全全和他这个位置。所以当他去面试的时候，那个老师就问了他简单的两个问题以后，就说太好了，你就是我们要的人，你愿意来吗？哪有一个牛津大学的教授问一个面试的学生是你愿意来吗？然后马上就领着他去看实验室去了，马上就面试成功。他什么也没说，他没说什么，然后就
说那个奖学金我去打招呼去。
后来他就讲奖学金，我们也都很那啥，但是我们一直也祷告，其实那啥很有平安，所以我们就相信神一定会管这个事。结果前一段说奖学金全面下来了，完全的 full scholarship， 是不是？你知道很多的东西，你看到我们人一眼就说那帝国理工都不行的话，牛津也不一定行。那要是看人不一定是他呀，因为帝国理工为什么没看中他呢？但是神的意思就是他为什么要那啥。所以我们现在很多的东西我们要看神国的东西，不要据为己有。我现在就知道，你像我们在做我们生意当中，我们经历很多的那啥时候，人家说哎呀你们好能干，我说 no 我们就是一个小公司，人家也看不中我们。你知道如果神没有动工，我们真不知道这个事情怎么办。当我们越走，我们越觉得我们什么样去用神的眼光去看我们现在的一步。
当我们当年最小的时候，我们公司就我们俩，然后呢结果跟中国证监会要在这儿搞个路演，和英国证监和上市公司办一个特大的一个大型的会议，结果就给了我们这个项目，而且我们两个做，我到前面去做，他在办公室所有的订的那，而且订的这个房子 Grosvenor 那个 hotel 呢，就是人家一般世界选美啊各种很重要的，所以他的英国证监。
我订的时候不知道，我订的时候因为 Grosvenor hotel 给我的价格好，
最好
因为给我们价格好呢，你知道我们要在做的时候，我们肯定也要有利益最大化，都是五星酒店，这个酒店给我酒店价格好，那我当然就选这个了。选完以后我就选定，然后我们就做那个就做这个安排。然后呢，当时是就 英国中国证监会主席周真庆带的团队来，然后带了很多的上市公司都过来了，我们俩就两个人在家办公，没有人知道，然后他们就觉得我们的那啥，然后写了一些东西，然后但是我和英国公司合作，英国公司呢又跟那啥，反正你知道神创造机会很有意思的，然后他们就看到我东西，我也很紧张，我写的这个东西够不够像英国，但是他们看的都觉得挺好，再推荐给中国公司，你知道吧，然后就这样，然后绕过来，他们是通过英国公司绕过来用的我们，用过我们，他们就搞不清我们的实底，然后就用我们了，然后呢我们两个也都胆大就在做，所以当他们见我们说他们还紧张，一看中国公司嘛，他们还是很严肃嘛哈。可是第一场下来他们就跟我们握手了，因为当他们那个请了英国证监会主席上场，还有香港证监会主席一起来，他们就开这个会，中国英国证监会主席就说啊，你们选在这样一个酒店来做这样的事情，在我们英国人看是最合适的。然后我们也听得哦，太好了，这是神的作为，你知道吗？我说最合适的对我来讲，因为价钱好，我根本就不知道最合适的。但是他恰恰那个时候，那个酒店就给我最好的家伙，他也不是老狗子，可是在这单生意上，他给我价钱最好，所以我就选了嘛。所以我们人的选择永远不太清楚，但是神就会那啥，所以那个事情我们办得很成功。然后中国政府说：“哇，你办得真好啊，跟我们握手啊！”就整场永远都变，就做得很好。可是就当时我们两个人，可是这些事情靠我们是做不来的。我们在最紧急时候，我们只有祷告，看神的作为，神在提拔我们。
很多时候神
很多的东西
给你安排，
在让我们。
动动手比你轻松的多。
你说这些年我们就是这样一步步经历，但是我们要懂得，我们生命当中的每一步，神在我们生命中有旨意。然后呢，不要错会神的旨意，看都是我的，都是我这样。你要当我们觉得都是我拿到的，我这样的时候，就把神的国据为己有的时候，我们就会落入到骄傲的圈套，落入到不听神的话，落入到不看神要在我们生命中达成的成就，而会走到我们自我的道路上。我怎么做，我们怎么做，我们就会走歪了去，就变成了一种恶意。原本神要在我们生命中的美意，
有人。吓人了，这人谁说有人有点吓一跳，
所以
以前
所以就变成了神要在我们生命当中原来给我们的美意，反而因着我们不理解不明白，然后就变成了一种据为己有的恶意，然后因着这个恶意的产生，就变成了骄傲，变成了我行我素，甚变成了不听神的话，变成了不认神，变成了与神越走越远，而变成了神的旨意在我们生命当中没有达成。我说从我自己个人的经历，假如那时候我拿了剑桥奖学金，我就自以为是自己的，我就会觉得我了不起啊，然后我就会我才不需要神，然后我就离神不那啥，我今天生命就不知道会是怎么样。但是正因为我越来越看的哦，知道神，重新回到他的怀抱，看他一步步带领我，然后我们就被神带到了神要我们所在的位置。
对，
然后我们在生命的道路上，我们就没有越走越远，像大作者的人，而我们就开始迈向神的从 A 到 B 神指给我们的目标，我们就一步一步越走越近，对吗？所以这是神的意思，可是我们小心恶意，而我们常常人的意思就常常走到恶意当中哈。这是第一个。然后呢，他讲到了第二个故事，仁义的陷阱的第二个陷阱就是假义哈。他就说到了，谈到了纳税给凯撒的问题，然后呢，然后他就说，耶稣看出来他们的假意，就对他们说，你为什么试探我？所以假意也是常常我们在仁义的陷阱中的第二个假意。我们口里有时候假呢，说我们明知那啥，有时候我们是不知不觉的进去的哈，习惯了，然后错就不知错了。但很多的时候呢，我们的虚假我们是心里明白的，然后我们不懂得追求神的真意哈，就是从而是好像假冒伪善，就是我们从表面上看的是好，但是实际上其实我们寻求的是不好。所以呢，从我们生命的角度，我们也常常容易落入这个陷阱，就是我们口里可能说的一套，可能口里明白神要我们怎么做，但是我们心里呢 啊，因为我们被世界吸引，因为我们被很多的东西哈，我们归荣耀给世界给自己，我们就忘记神，然后我们就开始追随自己的私欲，所以呢，但是我们表达出来的就变成了虚假，所以这也是我们常常容易走到的一个陷阱哈。所以假意哈，这是假意的陷阱，这是我们在我们信仰的道路上，我们特别是我们变成神的儿女以后，我们要特别小心，因为神的作为神的儿女以后，我们已经懂得了什么是神的标准了，开始懂了，可是呢我们却又被自己的私欲引导的时候呢，我们就还容易就说嗯，反正神这么说，然后表面上我还可以跟你们这么糊弄，但是呢私下里我并不这么做，所以这就走到一种假意当中哈，假冒为善，而这是也是陷阱第二哈。好，第三个呢就是错意哈，错意。所以耶稣跟他们说，哎呀，你们都觉得那些人试探耶稣，哎呀，那这个给谁呀，就是到底这些人给死了，就是复活的问题哈，复活的问题，到底这十七个人是属于谁的。后来耶稣说啊，神呢是活着的神，不是死人的神，说你们都大错特错了，对吗？所以呢这是错意，错意就是在我们人民的生命当中呢，我们也可能对很多神的认识不清，认识不清，对神的大能认识不清，对神的是活人的神认识不清，这都是我们的出错。那在今天的我们信仰问题上，我们在前面也不止一次的谈到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在今天信仰方面问题上，我们的错意的陷阱是很多的。那我们第一次来清泉，来到你们这里的时候，就发现哦，很多的人真是处在错意当中。所以呢，当第一次，我觉得老姜是那次特别紧张哈，说到癌症，说到有人说不能讲这个，不要讲这个。他说，因为现在大家谈癌色变，对吗？因为当时大家都觉得哇，清泉有一个姊妹走了，然后很多有接着有三个人同时同样的部分痛哈，大家都怕再陷到癌症当中，因为什么？大家都在错意当中，因为觉得甚至有些人信了主不敢受洗，为什么？因为觉得这个。神也没那啥，然后就怕，哎呦，信了主的神就被撒旦攻击了，所以更那啥，然后信主信的也害怕了，所以这是我们的错意，你知道吗？或者我们说，哎呀，信神啊，不一定一直，这是上周谈到的问题，我们信心的问题，说，哎呀，这个神不一定一致啊，所以我们就不太敢怎么样，所以我们对神也不敢相信，这都叫错意，因为错意，因为我们觉得神。可能不是那一个活的神，不是活人的神，活人的神是什么？我们今天都是活人，对吗？那我们既然是活人，神就应该是我们的神，对吗？活人的神，除非我们死了。所以今天神说，你不要把我当成死人呐，当成死人的神呐。死人的神就是他不管你嘛，死人的神就是他今天他不对你说话嘛，死人神就是他没有能力去管你，不愿意管你。但是神说，我是活的神，你们不要错意我，你们要知道我今天仍然管你们，我今天身复活的大能仍然可以到你的生命当中，你今天呼唤我，我仍然可以回应，你今天有问题，你仍然可以到我的面前来向我呼求，我管你，我管你，我管你，因为我是活人的神，因为我是你的神，因为我愿意管你，我是你的神，你知道吗？这是神要告诉我们的，不要再错了，不要再把神当成死人的神，而他是活人的神，所以不要陷在错意的陷阱里。这是我们仁义当中的三个陷阱哈，这些陷阱呢，以至于我们就常常在我们的信仰当中出问题，我们活在一种骄傲自满的错误的轨道上，这是我们的恶意走哈，就是很多的世人不认神，很多的世人不认神，离开神，这是在恶意当中。但也有些基督徒虽然 我们曾经认过神，但是现在我们走偏，也回到了恶意当中。我不需要神，我不需要神，这也叫恶意，对吗？因为觉得神，我就觉得我自己都 OK， 但是突然发现，我们就陷在骄傲的陷阱里。同样，我们的虚情假意，我们的不认识神的大能，这都是让我们一个一个陷在陷阱里，而让我们今天虽然成为神的儿女，我们活着还是没有力量，对吗？所以多少人多少痛苦白白受，牧师最爱唱这个歌哈，多少痛苦白白受，因为没有把我们的事情带到主的面前求。所以今天我们如果我们反省一下我们过去的生活，我们就是跟普通人跟常规没有神的人一样的活着，我们多少的痛苦白白受。但是当我们今天开始认识到神大能，哇，我们前两天上次我们也说，我们一个12年的花粉症病人受了12年苦，但是在一次的祷告当中医治了。他在做见证的时候他说，哎呀，多少痛苦白白受。他看着他的同事红红的眼的时候，他说现在只有一个办法，他说我12年都没有医治了，而我现在一个祷告我医治了。你知道这叫认识到神是活神了，认识到神真的可以在我们生命中起作用了。所以你看，当我们在北边开的那边的堂，每周说来讲见证，大家噼啪就跑上去来做见证，神又做工了，神又做工了，神又做工了。神一做工，让我们省事儿、省钱、省力，哈，什么都省了。而我这是我们
你竟然不要，多可惜！我们就是说，好多时候因为我们无知或者不知道，可能就像李芳说，你也是花粉症嘛，那个就是。跟神要了，持守在这个药里面和持守在这个信心里就有了很多东西，就是这样。但是我们很多时候被错误的观念洗脑了，被错误的这个现在的理性主义、现在的科学主义，其实理性主义、科学主义你要固守在这里面，今天世界就没法发展，是不是啊？什么叫量子科学、量子力学、量子什么纠缠，像现在的很多东西你要用科学，最初如果人要科学就不相信这些东西了，你没法感觉。
所以上周四的时候呢，然后我们就有一个朋友哈，他就跟我联系，他说，哎呀，师母啊，我真的很纠结啊，你可不可以帮帮忙啊。然后我说你什么事啊，他说哎呀，他说他丈夫呢在做一直做一个工厂哈，然后呢给各种超市啊提供一些酱制品啊，就是他们那个做这个
食品，
可是呢去今年的生意呢就是急转直下哈，以至于他们赔了20万。你知道当你生意在开着，然后你有员工这么少，可是你很多的东西他是
卖不出去
啊，可能就变成亏损以后呢，他说哎呀，他说太可怕了，就这段以后呢，他说他们家不得不闹出20万镑，可是在一下子全就没有了。他说怎么办呢？他就说那就干脆让他丈夫就停下来。可是他丈夫做的这个工厂呢又是继承了他爸爸的，就是家族好几代的产业，然后到现在呢就做到好像就不能做下去了。然后他丈夫也很纠结，他丈夫就说哎呀，做了不用那啥，可不可以再给我6个月。但是他又怕我再做6个月
再亏损更多，再值个10万进去，
没有钱亏了，所以他就很纠结。他说怎么办呢？哈，他说你看可不可以帮帮我们祷告呀，看怎么样出这个困境啊？哈，后来了，我就跟他聊了聊以后呢，哎，就发现呢，他们家不仅他们就走在这个恶意当中哈，就是错恶在哪呢？他们不仅不认神哈，他丈夫他们呢还在之前呢，他们拜假神。拜假神就把偶像引进来，然后就把那个
生意不好呢就到唐人街去找人，
找风水先
生
啊，画符啊，
给他家的好几个门上就画的乱七八糟的那个符，
然后就开始，
然后呢他家就跌的就更厉害，
他就求就全都不行。
他之前是基督徒
不是，
他到之前他们不是，他丈夫搞的，但他现在他是了，他丈夫还不是。可是现在他一不那啥的之后时候呢，他决定，他说我要受洗。
他丈夫也要受洗。
但话说回来，然后我就跟他们讲，哦，那我们一看这样，后来我们就去帮他们去清理嘛，
抹油
帮
他除掉，叫他你先把那些符该喷的喷掉它，除
掉
它。
然后我们就来拜去破除偶像。然后呢悔改认罪，就做这个动作哈，就做这个。后来他们就开始宣告，我就给他们发了这个意思，宣告把这一些东西那啥，然后你知道奇迹就开始发生哈。当他们刚开始宣告以后，等于我说你宣告完以后，你就等于什么，让撒旦握在你们家金钱上的手，你们以后也学会这个祷告，松开
让神已经给你们的财富释放出来哈。你们祷告可以这样祷告，
要学习这个祷告。
有时候神不是说不给你们财富，而是神，而是你们的财富在从神到你们的手到你们家的时候呢，被撒旦摁住了。所以呢，你的祷告可以说，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命令撒旦，你按压在我们家的财富的手松开，让神已经给我们的财富释放在我们的家里哈，是很好的一个祷告。所以你们可以学习哈，所以我也教他这个，我们也教他这个祷告，我们让他学清理偶像，向神认罪，把那个恶意的那些东西哈，向神认罪悔改，认罪悔改，结果他就去做了。你知道做完以后，刚做完神迹奇事就开始发生了哈，突然间的，他说，哎，当他们刚做完，阿们做完以后，过了大概几小时以后，突然他们就接到一个电邮，电邮就是从龙凤行发来的。
龙凤行总部。
总部，龙凤行总部就说，哦，我们又决定了用你们家的产品。你知道他产品要
前面呢，他申请了想要进货，人家不同意。
而且在一周前，龙凤行拒绝，又再次拒绝了他们的要求。
他申请了几次？
说他说从前他们已经经营了这么些年，龙凤行从来没有接受过他的这个货，没有，都没有接受，总部就不跟他。
全他们接受部分龙凤行，但是总部
从来
没
有接受。但是呢，在他们做完这个清理以后，转眼间龙凤行突然改变主意，总部来接他们的货了。后来接着我们去给他清理，他就说太奇妙了，太奇妙了。
我们还等着他周日还要在我们
他说太奇妙了，
还要做更大的见证。
他说好多见证，他说我有好多见证。我说好好好，等一下。
下面一句话是什么？第一是命令撒旦压在财富上松开，
松开
他的手，
释放在我们家，把你
就是说我们现在要有一个概念。有时候我们说神啊，你为什么不给我钱？我们认为是神不给我们钱，但是神说千山的牛万山的羊都是我的。
谢谢，
我不会是说不愿意给我的儿女对享受吗？所以神呢是愿意给我们儿女享受的。问题有时候为什么财富过不来呢？就是有一些阻碍把他你的财富掌住了。所以我们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命令撒旦，你压在我财富上的手顺开，让神已经给我的财富释放在我的家里，然后你看啊，的财富会过来的哈。所以呢，这个他就是做，他就这样，结果真的就开始改变哈。所以我们要怎么样认罪悔改，把我们生命当中的恶意错意还有什么假意呢，全部除掉，回到神的心意中来。你知道很多的东西我们的生命哈会经历翻转，会经历不一样的改变。这是我们从头开始看的时候就在讲这些哈，所以现在他又在讲神的意思是什么哈。好，接下去
我有个问题。就是第十二章第一段，说这个
园子
，这样葡萄园的主人要怎么办呢？他要来灭除那些园后，将葡萄园转给别人。这个葡萄园的主人是神，
对，
那些园后是以色列人，他们理应受的惩罚。我们为什么为以色列人现在来祈祷？那么如果神要惩罚他们的话，
神当初是
神
很多时候是会不忍心，神是怜悯的，所以当初他火的时候说，你们这么对我的孩子怎么样，我要除灭你们。而且呢，当初就把这救恩临到了我们外邦人。然后呢，神又后悔了，神说这是我所选选的。在罗马书里面呢，罗马书里面就讲的呢，就这是他拣选，他的决选是没有后悔的。所以他能拣选以色列人，他不会看错的。所以以色列人到最后他还是会完全的归向主。那天就是 主耶稣基督再来的一个前提，就是以色列人全家归主，一定要归主。
而且以色列人毕竟是神初选的选民，所以神对他还是偏向。我们要现在看以色列人，
今天我们跟以色列人祷告的原因是神当初自己说的，他说万族都要从你而出，为亚伯拉罕祷告，他说为你祝福的我必祝福他，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你。我们就是从这句经文然后呢，看出在世界上到今天为止任何祝福以色列的这个国家这个人就是能蒙福。中国今天说实话是得益于那位叫何凤山的，当年给以色列人几万人发了那种签证， 是那个在背后真的。而且呢你看以色列人感恩到今天中国的高科技绝大部分特别是飞机军事科学吧，绝大多数是以色列人给的，他们感恩，他们这个民族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民族。而且呢你看英国人当年哈，世界各国都排油的时候英国人接受了犹太人，英国能工业革命，我是研究英国历史和英国工业革命， 我到英国做学位就是做这方面的。英国人能搞工业革命，前面你想工业革命要什么？要钱吧，钱哪来的你知道吗？就是当年犹太人被欧洲赶了，各国都赶犹，就是因为他们认为杀耶稣的是犹太人嘛，他们都仇和犹排犹，而英国人对犹太人开了门，犹太人把金银财宝都带到这个英国来，让英国有了银行界的革命，金融革命完了才能带来农业革命、圈地运动和最后的工业革命。他几个步骤，英国人很 lucky 的几个步骤都在一起，但他因为一直祝福。但后来英国帝国什么时候开始衰灭的？就是一战以后。一战以后本来那个地方是托管在英国人手里的，他也承诺要给犹太人复国，一直不肯，一直就是不愿意祝福。所以后来在二战以后英国为什么大帝国夸夸夸摔的原来日不落帝国那个很强势很那个的地方没有了呢？他不是说是好像其他有各种原因，但是很主要一个原因他不祝福以色列，属灵的原因他不再祝福以色列。而这个时候你看美国人一直站在以色列背后，你看美国这个国家一直受祝福，什么原因啊？他一直站在以色列，他很坚定的站在以色列的后面。当然有的人我们今天说哎呀他是犹太人在那边掌握的啊，美国的财富什么的，但他背后其实你像包括今天的川普，包括他为什么要以耶路撒冷，别国都不敢，他要以，他就是要想要得这个福气，他从属灵的上面。所以我们今天也要学习这个属灵的功课，祝福以色列，为他祝福，不是说是他前面已经被园子被赶逐了，但神还是很爱他，
他被赶神还是会再把他接回来的。
So by the way， 神是不是也会情绪化？
神会什么
情绪化？就是比如说每个人表现好还是非常理智，神是非常理智的。
你会说神有情绪，
神有看他有愤怒啊，有烈怒，他烈怒的晚，他现在当年在以色列那个时期你看神的这个呢就是发作起来那就是很厉害的。但今天神已经因着耶稣基督的爱子，他很长时间不跟我们直接发怒了，以前是动不动就发怒，
挪亚方舟也是，
对啊，要灭了所有的人啊，那个时候
神发怒前都有很多的。
我之前就是这样想的，神什么神呢、啊、今儿灭这个灭那灭那个就说那么任性，我就比你要理智多了。
但你慢慢看，其实神
要看
极大的
救援，觉得神很可怜的，神被就神被人搞到，真是就是说那种无奈的父母那感觉。我们从我们人的那个罪性的角度都说神你干嘛发火，但你要看到神都每次发火都是这样，你不要干这事啊，你不要干这事啊，不干又干了啊，你不要干，你不要干，干了又干了，神说你再干我揍你了。然后就还干没办法，神就揍一下，揍完了以后，然后那些人哎呀你看我还揍了，神说好来揉一揉揉揉再给你奖赏吧，又过来了，过了一会儿了又来了，又犯你别干这样，又来了，你知道整个救援都在转这个，就是神说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要过来爱我，然后人就不听，然后犯奸淫，
背逆到那个
神，
跟他的公义，因为神是公义圣洁的神，他发怒是因为他的满足他的那种公义的要求，因为神是绝对公义圣洁污秽他容忍不了，最后拍案而起，就是要惩罚一下。但是后来，
但是那都是事先有，你知道任何的神的，
但你看神在大水以后，神立了彩虹做约定，说我不再这样灭人灭，所以你在那以后没有再发一场全球性的大洪水。
我就看到挪亚方舟之后就不再看了，我觉得这神太任性了。
不是，但正因为神在挪亚方舟以后说，我今后不再因为这个来毁灭
了。因为那时候神那时候灭了，也是当时人类已经败坏到不行，人的基因已经很烂了。已经和那个邪灵勾搭，就是人的基因很烂，所以神不得不把这人类灭了以后重造人类， 然后所以说这是人的人的问题，神做每一步他都是有他的道理。然后诺亚方舟以后，神一立彩虹为约，所以现在雨后我们是看得到彩虹，那个彩虹一看到彩虹你就知道那是神约束自己的记号。
哦，
那就是彩虹为约。
神说我今后不再用这样的怒气毁灭人类了，
所以你们可以以后你们看到彩虹就是知道这是我跟你立的约。
我那个我在去年
走了哈，
好
两次看到双彩虹，大彩虹
小
彩虹，
所以彩虹你只要雨后彩虹你就知道那是神给我们的记号，就是神说你看到彩虹吗，这是我们立约，你看到彩虹就知道神约束自己，不在不管人再坏我也不会再灭人类了。
嗯，
哦，那就是很生气的意思。
不，就是有恩典的意思。
今天看的彩虹是
恩典的
恩典，神说我要显露一个恩典给你，做一个记号，
就是说你们再坏我也不会再用灭人类的办法去做了，这是神的恩典的记号哈。好，这是第一部分仁义的陷阱哈。第二部分呢就是神意的诫命哈。神意的诫命就是这一段哈，他就说哎，到底有一个文士来问他，然后他就说了这个大的诫命。那重点呢他就说到的两件事，一个是爱主你的神，认他为独一的真神，第二就是爱人如己，对吗哈。所以这是神的意思，就是让我们在今生生命的活着当中呢，我们就是要认神为神。我们现在有时候就是认神为神，不仅是认神为神，而且要认他是独一的真神哈。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呢就是要爱人如己，爱人如己就是说你认爱神的表现之一就是你爱人。那你说哎，我很爱神，有的人有时候我们说对呀我很爱神，假如说有时候有的人家说我属灵，我去教会我不那啥，然后自己家管不好不、啊、然后还打得很属灵那啥，然后就那有的不信主的这样就很生气啊，你爱神去了家也不管什么也不管都让我干活，哎，这叫真爱神吗？这就不叫爱神。因为你爱神你首先表达在爱人上面，对吗？爱人还要怎么被爱呢？要爱人如己的爱，哎，这个就很不容易了哈。爱别人像爱自己一样，但我们的人性就会发现很难嘛，哈，很难嘛。然后我自己就说嘛，当我们女人爱买东西，跑出去商店一看，哇，说我要给谁买东西，然后打的旗号出去先，眼睛先看到自己喜欢的，对吧？这是我们那啥。然后牧师也常说，哎，当时一张大照片一出来的时候，我们的眼睛最先盯到我照的好不好看，
有没有闭眼，再去看一眼。
对，就是我们很容易爱自己哈，可是我们挺不容易爱别人，爱别人又像爱自己一样爱，更不容易爱。假如我们真的能做到爱别人像爱自己一样，其实家里的争端就没有了，对吗？啊，我们可能知道呀，我爱你。我们常常是让别人爱我像我爱自己一样，但是我们很难说我爱他。
反面典型，你是吧？
受典型了。
所以这个家里这个就是问题嘛哈。所以神就说哎呀你爱神，对，你既然你到神面前了说你爱神，但你爱神首先表现在爱人，对吗？当你爱人的时候你怎么做到别人身上你就会怎么得到神的这个 就回馈在你身上。之前我讲过一个故事，我记得我不知道记得在这儿讲过没有，但是那个故事真的是蛮典型，就是一个那个八岁的那个牧师带一个孩子去餐馆的，然后遇到这个他就授给他孩子怎么样去做。我就再讲一遍得了哈。就说有一个牧师呢，他带着他的女儿呢就到了一个餐馆，他就在讲什么叫爱人如己，什么叫你想别人怎么带你就怎么带别人啊，你就先怎么带别人哈。爱人如己就是我爱自己，我先要爱别人像爱自己一样哈。所以这个牧者呢，他带着这个孩子呢，他就跑到了一个餐馆，可是那天呢，餐馆的那个服务生呢，就非常的心情不好哈，所以他给人摆东西都是摔着的，给，就很生气哈。然后呢，他那八岁的女儿就看出说 ：“Daddy，
他好不高兴哦。他爸爸说对呀、啊、他好不高兴，就他都每对每桌都臭着脸。他臭脸可能是因为他在家受了气了哈，反正他那天就是很不开心。当他不开心的时候，牧者就跟他女儿说，来，今天咱们就来学习耶稣的方式，爱人如己，我们想他怎么带我们我们就怎么带他哈，就是这样哈，爱他像爱我自己一样。好，我们就来实现这个原则哈。然后他就把这个、那个说，哎，这服务员可不可以请你过来一下，然后过来一下，然后他就拿了一个很大的券，好不好，请你帮我把这个换成小钱哈。然后那个服务生更生气了，还不嫌麻烦啊，好，就很烦。然后他第二句话说，因为我想多给你一些小费啊，这话一出他就哦，他就乐意了，对吗？因为他想，他让他换钱的目的不是为了自己的益处，而是为了他的益处。你知道，当我们为什么我们跟人相处人家不高兴，因为我就追求的都是我的益处，对吗？你不高兴，你为什么不为我好点，你不是怎么不想想我的感受，所以呢他就不高兴了。但是如果我去做事，我是追求他的益处，因为这个牧师就说，来，我换这个钱是因为我想多给你钱，多给你小费，哦，为了他的益处，他马上就开心了，对吗？这个可以想得明白的。他就哦，马上这个服务生就开心了。接下去的时间呢，你就看他，虽然这个服务生呢，他的脸对别人还没有那么大的好气了，可是他到这桌的时候还是蛮开心的，对吗？因为他知道这个人，这个顾客要多给他小费，所以他好歹有点笑脸吧，哈。所以他再过来的时候，他就表达的还是可以，表情挺好。当他这样做的时候，这个牧者就说，哇，你好棒哦，你看你对我们喜笑颜开，我们的心情都被你影响了，因为当你这样笑着来面对我们的时候，我们心里就很愉快。你的工作真的很重要，你使这里来的每一位，其实你都可以成为，你因你的高兴，因你的服务感染到他们。你知道，他就给他鼓励他，用赞美的话说他，这叫什么？坐在他的身上，爱他像爱自己嘛，对吗？赞美哈，我们愿不愿意别人赞美我啊？我愿意嘛，我就把赞美先给他嘛。我们愿不愿意他对我微笑？愿意嘛，我就先把微笑给他。这就是我们怎么做他，坐在自己身上嘛。所以他就跟他讲啊，然后呢，啊，当他这样讲的时候，哎，这个服务员更高兴了，对吗？被鼓励了嘛，心情就真的爽起来了。爽起来，接下去他会怎么样啊？他开始对其他的桌也开始好起来了。接着这个人的态度就整个大改观。然后这个女孩子就说，哦，爸爸，他现在和刚才像两个人一样，对吗？但是这个工作是怎么做的？是因为这个牧师他愿意先爱他，对吗？说愿意先爱他开始的结果，对，最后这个接下去，哇，这个副职务就非常高兴。然后呢，哎，整个他们这顿饭吃的也很高兴，到最后就很高兴。后来呢，这个牧师果然给了他很多的小费，所以这个是很高兴收场。
师母有个问题，假如这高兴完了之后他小费没有给呢？
他这个牧者不会不给的。如果你是爱神的人，你不会不给，对吗？我爱神的人，我就是为了他的益处，我是为了改变他了。对，那这个
就
不行。
其实他还是出自于人的一个恶性来去那个。
不是，
你怎么着我给你钱你就会很高兴。
不是，他在实现神的原则，就是说我怎么样去爱他，因为我希望他爱我，但是我首先要爱他像爱我一样，所以我希望他鼓，我希望得到他的笑脸嘛，我先对他笑脸。我希望他的鼓赞美嘛，我先赞美他，对吗？这是一种神的原则。神的原则就是说，你愿意别人怎么待你，你先怎么待别人，这是这个原则。而这个牧者他是用这个原则来去实行，那个钱小费不过是一个契机而已，就是他换钱的动机而已，是从这个点开始的。但是你们有没有发现，他除了给他钱，他用言语上赞美他，鼓励他，肯定他的工作，他在不同的方面，他利用每一个场合对这个女服务生的他的这个品行推的那啥，他没有批评他。但我们正常的人义就会说，你怎么这样臭的个脸，谁那啥，我是花钱顾客，你好好的，在中国还这样， 对吧？还这样说，来浮生来下，然后要如果人家不好，马上就给告状，炒鱿鱼，叫你老板炒鱿鱼，然后我们给人家施尽了侮辱，你知道这种侮辱会带来的也是侮辱，对吧？所以人家也不会对他好脸。虽然有的人被迫那啥，但是我跟你讲，谁都不会开心。这个人到后面他还会把气撒到别人身上。可是呢，当我们把爱行出来的时候，这个人变了。所以这是这个牧者他去做的，而这就是神在教我们的原则，就说你爱神吗？我告诉你，你要爱人呐、你爱人的时候你就变了。你知道更重要的是，这个爸爸在这样做的时候，对这个小女孩带来的深远的影响。你知道当他让这个小女孩以后，她再遇到冲突的时候，她会怎么做？她就懂了，她把神的原则行出来。哦，虽然她对我不好，可是我还可以主动对她好。前一段就是有一个案例，有一个小孩子，他们是全校出去郊游嘛，全校出去郊游游的时候呢，然后大家就说话的时候呢，然后那个小女孩呢就是跪在了那个椅子上，然后就跟同学说话怎么样？结果他们带队的那个老师呢，不知道怎么的，就心情特别不好，一看他的那个样，就开始骂他，骂到那话特别恶心，特别那啥，就，然后大家都听不下去了，觉得老师因为这个小孩这样子，你怎么可以这样的骂这个孩子？骂到真的这孩子也哭。后来呢，他就回家了，回家以后呢，也很委屈，但是这个妈妈就说呢。哦，老师可能心情不好，我们换一种方法来给那啥。然后呢，他们不仅没有去告老师的状，没有把这个事情那啥，他们说我们以爱来回应好不好？他就让这个小女孩就做了一个什么样的礼物，做了什么样的礼物呢？然后第二天早晨呢，去带给老师，并且跟老师说，对不起，昨天我惹你生气了，这是我给你做的一个礼物。你知道那老师特别不好意思，他突然觉得，他说，哎呀，对不起，是我昨天过分了。然后那老师就和这个孩子拥抱。你知道这叫什么？以爱回应。很多的事情就是在这样的爱当中呢，就会改变。而我们用仁义的方法，我们就会说我不高兴，凭什么我要去做？我们去回应的时候，就把关系搞得越来越僵。而神说，你去主动去爱吧，不要以冤冤相报，不要以这个那啥，而要用我爱来回应人家的不公，你会发现事情得到完全的转机。那我们在我们在那边的堂也有一个姊妹，然后她有一次也是她的小女孩呢，到了学校以后呢，她女儿带的一个像那小姑娘一样喜欢带发卡嘛，然后带着那发卡就被另外一个同学叭就抢了嘛，一下抢了以后她就哭嘛，回来以后呢，当然呢就很生气了，就说啊怎么抢。后来这个妈妈一开始还带着孩子就问老师，就看到那个女孩的妈说，哎，你看你女儿抢了我孩子的发卡了哈，怎么样？她说那也怎么样，就走了，你知道吧？一个印度的孩子就走了。
印度的妈妈。
印度的妈妈哈，
抢就抢，
然后就抢就抢了，然后就不以为然，然后他也很生气。可是呢，当他回去，因为生气，我们现在就说你气了，你不办法呢，那你就祷告神，让神来帮助你。说他就祷告了，祷告神，神就跟他讲，你要用爱，不要用这个回应哈，就是爱人如己啊，就是要用这个原则来去处理。后来呢，他就说。那好，然后他就跟他女儿说，咱们好不好，那他喜欢那个，那好不好，我们要不要就送他一个东西，就送他一个卡子，他喜欢卡子嘛，我们就送他一个。
他爱人，然后爱人过来呀，就让他过来呗，你
老乡来了还不进来了，他躲我们。
哎，你不用出去啊，
他要出去迎接吗？
不是，我本来现在过去，我还没讲完，我就听你
啊。
哎，他进来听啊，这不是工人
啊。对，好，我就抓紧了哈。所以后来很快就这个，然后他反而给那个送卡子，结果呢，两个大人关系也和好了，两个孩子也和好了，然后呢，变成了好朋友。你知道很多的，这是神的原则。神的原则不要用仁义的原则，就会你对我不好，我对你不好。但神的原则，就算是你对我不好，我还是爱人如己，爱你，换一种人性方法。对方被改变之后呢，关系得以和解。所以这是神的原则，而我们爱神，我们就要改变，把我们生命当中的仁义都去掉，否则我们就会越走越远，对吗？哈。
但是我觉得这个以德报怨哈。 就是说，但是正儿八经每天坐起来还是不容易的。
但还是要做，
要
容易就
是人人都做。但
是
你要
是
跟神的关系近呢，
说这样说，
对你跟
界面是最大的两个爱人。
对呀、
啊，
最大界面。但是我们活不出来的时候怎么样？我们就到神的面前支取力量嘛。我看他说到的那个妈妈一开始气得要死啊，生气不行，
他觉得是
歧
视，觉得这个妈妈没教养，觉得就千仇万恨都能恨不得你啊，他还甚至说我们是不是要去告状？到校长那儿到哪儿去告，
但是神后来改变他最后做的，哎，结果自己的关系就恢复了，他两个小孩也成了好朋友，他和那个妈妈也可以哎常常见了说话，就是一个坏事变成一个好事，对吗？所以这是神的原则，你看似退了一步，但是你却用爱来回应的时候，对方也会被回应起来。那在我们的家庭关系当中，在我们跟孩子的关系当中，在我们跟别人相处关系当中，其实都有这样的，
我们尽量让别人的那种善能够让他释放出来，不要去惹他那个恶释放出来。在我们生命中，我们知道人会有恶的，但能不能就是我尽量用善。所以耶稣后来讲，我们好多人在信耶稣的时候最难的一点说，他打我左脸，我要把右脸伸给他打。
嗯，其实我们
但你要做的这一点，但你要做的这一点的话，就是
有毛孩子教育的时候，虽然说我们很爱孩子，也是经常是戳他那个痛点，
对呀、
啊，
哪儿痒哪儿那个，就是经常那个怪话，啊、经常戳人家、啊、那个孩子的嘛。
所以这就
其实这个在生活中处处都能用到。
对，所以这第三步就是讲到你这个问题这么难呢，
嗯、
这么难呢，对不对哈、
嗯？
所以他说，人的意思就是这个嘛。我们的人的罪性就会让我们到的人的仁义的三大陷阱当中。但是神的意思就是告诉爱他，爱独一的真神，爱人如己，神的意思嘛。那我们第三步就是我们怎么转向神义哈？就是从仁义转向神义嘛。从仁义转向神义呢，我们是不是可以做到？啊，是不是可以做到？你说刚才都说很难，对呀，我是很难的哈。可是呢，神就是说，哎，神已经为我们，然后他就讲到了，神就告诉我们，我们要去转啊。在这过程当中呢，为什么是那啥？神已经下来了，神已经来到这个世界来帮助我们哈。神的意思也跟我们阐明清楚了。可是我们怎么去转？我们真的是不容易，靠我们的血性不容易，对吗？然后后来他就讲到，哎，神已经与我们连接了。所以我们就有转机的可能嘛，对吗？如果神是神，我们是我们，我们就没有转机，我们自己靠自己活不过来。可是他就基督与大卫的关系，他就给我们讲了一个是什么，说神和人连接了，对吗？而这个神是神呢，他真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是能够坐在高天上的那位神。然后呢，他是在右手边，他是有权柄的神，他并且可以审判仇敌的神。这么一个至高的神却和人连接了，怎么连接？他变成了大卫的后裔，也就是成了我们的祖先，和我们连接了。而在这样的连接当中，我们就跟神产生了一种什么血缘的关系，而他的血流进了我们，他的生命流进了我们，他的改变也可以流进我们，让我们经历他的改变，对吗？所以呢，他就来阐明神义仁义可以变成神义，因为耶稣基督他成了我们的样子，他成了我们的祖先，而使这个血缘的关系成立，使我们可以连接到他而进行这种改变哈。后来的这种改变呢，然后接下去最后的两点呢，他就讲了两个例子。一个呢，他就说不要学文士那样假心假意，看似为神实则为己，对吗？追求自己的名利，然后呢又说好像是为神，他说而是要学那个寡妇哈，尽心尽意尽力爱的人，爱神的样子哈。所以呢，他说神从这两点看呢，我们到底爱不爱神，我们的心意能不能去改变，神看的不是你表象上做什么，神看的是你真心做什么。所以当我们的心对，当我们的心对，心转向神的时候，神就知道我们爱他，神就能够我们就经历改变。也就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呢，我们从仁义转向神义，我们的心摆对，我们就是跟神连接，让我们的心被神更新而变化。你知道当我们心对的时候，神就能有办法做工。 当我们心不对的话，我们假心假意，像那个文士呢，神是没有办法做工的。他明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他就是不做嘛。他知道神不喜欢这个，他就要做嘛。但是呢，他说小寡那个寡妇呢，他就能做，因为他就是尽心尽力尽意爱神，他就是实现神的诫命啊。但那个文士他就是不尽心尽意尽力啊，他明明知道什么，他不做嘛，所以他做出了两个正反两方面，反正两方面的这个例子来讲，不要学文士那样不尽心不尽意不尽兴，而要学寡妇这样尽心尽力尽意。我就有两个小钱投进去，我能做什么投进去，我的爱神是把我的心摆上的，而这样的，这就是我们从仁义转向神义的改变的情形，因为这是我们心的改变，让我们能够经历神的改变哈。所以这是我对这段的解释哈，就是从仁义转向神义。第一，我们去除我们仁义当中的三大陷阱；第二，了解神的意思，就是让我们爱神并且爱人如己。然后呢，我们也第三，我们也因着这位神的改变哈，让我们能够去选择去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这位神。这个因为神已经做成了这个国就得救功夫，而他已经跟我们连接，我们只要依靠他就可以靠他转变，得以转变哈。这是十二章哈，从神仁义到神义的改变。